大家好，我是蓝爸爸。今天这期视频呢，是为了实现一位小伙伴的愿望。他说呢，10月份是他的生日啊，希望我来讲他喜欢的人物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祝福这位小伙伴生日快乐，也感谢他对本频道一如既往的支持。好了，开始今天的内容。山县昌景。山县昌景生于1529年啊，出生地不确定，本名范富元四郎。他的出生年岁也是根据他去世的年份推算出来的啊。记载上呢，他战死在1575年长筱河战啊，享年47岁。当时的人们呢都是论虚岁的，得减去一年，活了46年，所以啊是1529年出生。关于他的出身，通常认为啊他是甲飞武田家普代家老范富虎昌的弟弟，但是呢他俩的年龄相差太大，差着20好几。关于他俩之间的关系呢，也没有明确的记载。所以啊，人们通过考证一些资料发现，有记载说明呢，山县昌景的父亲是安邑国武田氏的家臣，任生城城主山县仲秋。他的母亲是范富虎昌的姐姐，等于说啊，昌景和虎昌是生旧关系。但是呢，这些记载也并不是十分可靠的史料啊，江户时代成书的。所以说我个人认为生旧关系更合理一些。可是啊，咱不需要纠结这种事情啊，只是知道啊，昌景跟虎昌是有血缘关系的。据说昌景一开始啊是作为武田信玄的近袭啊，在武田家效力。1543年，武田信玄出兵信浓国伊奈郡，昌景初次上战场，表现就很亮眼啊。在攻打神之丰城的时候，一举拿下了一番秤的功名。随着整个信浓攻略的进行，昌景也不断成长，不断立功。1552年，武田信玄论功行赏，将昌景提拔为率领150骑的士大将啊。注意，这里的150骑并不是说只有150个骑兵。日本战国时代的部队呢，有一个作战单位叫50骑兵啊，兵即是铠甲的意思，也是整编部队的意思。50骑兵也就是50骑的部队啊，顾名思义啊，其中包含50名骑兵。除此之外呢，通常还包括50名铁炮族青、30名弓族青、40名长柄啊，就是长枪兵，骑制10本，杂兵若干。小河驼若干啊，就是辎重小队，加起来呢400多人。而且这50名骑兵啊，我个人理解并不是单纯的骑兵兵种，你可以认为他们是骑马的武士啊，是精锐，是专业的士兵，是真正的战斗力，也是真正有钱的武士。哎，一匹战马是很贵的，所以呢，战马不仅是冲锋时候的工具，也是身份的象征。他们在战场上属于万金油，需要你骑马冲锋就得骑马冲锋，需要你下马厮杀就得下马厮杀，需要你开弓放箭啊就得开弓放箭。其他的这族青那族青的呀，都是配合兵种啊，是为这50名骑兵服务的，就好像现在战争中的坦克后边跟着一屁股步兵啊，配合作战。不同大名的部队呢，在编制数量上也有差异，武田家的50骑兵好像还要多一些。因此呢，昌景率领的这150骑部队啊，最少应该在1200人以上。据说昌景在战场上非常勇猛，人们都认为他是不亚于他的哥哥或者舅舅范富虎昌的优秀武者，都说元四郎所到之处没有敌手。1561年，在第四次川中岛合战的时候，昌景与上山家的猛将小岛弥太郎正在进行一骑讨。传说中小岛弥太郎是越后之龙上山谦信的侧近，强力无双，乃当世豪杰，人称鬼小岛。昌景与他捉对厮杀，难分胜负。突然在这个时候，昌景发现啊，武田家世子武田义信已经被逼入绝境，顿时啊焦急万分，向弥太郎一招手，说道：我们家主公的儿子啊，现在需要救援，咱俩能不能下次再分胜负？弥太郎听后大手一挥啊，速去。昌景连忙向弥太郎点头示意啊，冲入敌阵，救出了武田义信。战后昌景满含赞赏之情的对人们讲：弥太郎真乃花石兼备的勇士。从这则异话不仅能看出小岛弥太郎是一位胸襟宽广的豪杰，也能反映出啊昌景武艺之高明。如果不是两人平分秋色，想必弥太郎也不会这么痛快放人。1563年，昌景改名范富三郎兵卫尉，并且再度因功升迁，被列入普代家老众之列，封300骑大将啊。按照咱们刚才的算法呢，也就是6个50骑兵，总共不少于2400人。第二年，昌景率军攻入飞陀国，直接迫使江马氏、三木氏投降。传说在进军飞陀的时候，由于行军时间过长，使得将士们身心疲惫， 士气低落。这个时候长景在前面看到了一只猿猴啊，于是就命令大家跟着走，结果这只猿猴竟然把部队引至一处温泉，长景大喜，立即让大家开始泡温泉，恢复了体力和士气，这才取得了让人满意的战果。然而你很难想象，这样一位骁勇善战、驰骋沙场的猛将，竟然是一个十足的小矮子。据记载呢，长景身长1.3到1.4米之间，从腰胯到头仅有4-5寸，特别的精瘦，一点也不健壮啊，细手细脚的。最可怕的是啊，上唇是裂开的，长了个兔唇，奇丑无比啊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呢，他可能是战国时代唯一一个比猴子还丑的人。由于身材太矮小，穿上甲胄啊，显得特别的违和，哪哪都觉得不合身。如果头盔上的利物高一点，配上他的兔唇，正好是一兔爷，利物啊就相当于兔耳朵了，是吧？你想这形象在战场上一冲锋，对面不被他打死也得被他吓死啊！眼看着一个精瘦短小的兔爷骑着马朝自己冲过来，这你谁受得了啊？1565年，武田信玄的嫡长子武田义信跟自己老师范富虎昌计划谋反，欲发动政变。虎昌出于信任，就将此事以密信的方式告知了长景，结果长景竟然直接把这封信交给了武田信玄。于是啊，信玄以虎昌为首谋，将一干人等处刑，嫡长子武田义信被幽禁，最终郁郁而死。为了表彰长景揭发谋反、大义灭亲的举动，信玄将原本属于范富虎昌的精锐部队赤备交给了长景管理，并且让他继承了新的姓氏山县啊，正式改名山县长景。山县这个姓呢，很早就已经在甲斐断绝。这里要提一下，大伙都知道啊，武田家的赤备是在战国时代令很多大名都闻风丧胆的精锐部队。记得之前在视频里说过啊，由于红色的染料稀少，很贵重，所以赤色的铠甲呢，往往是赏赐给那些优秀的武士和在战场上立下军功的人。随着拥有赤备的人越来越多，武田家的范富虎昌就把这些人组织起来，形成了以骑兵为主的骑马部队，称为赤备啊。这里的备就衍生成为整编部队的意思了。很多人都说，日本古代的骑兵打仗的时候都是下马作战，行军的时候才骑马啊。我不知道这种观点是怎么深入人心的啊。我们先来确定一个常识，冷兵器时代骑兵对步兵是有天然巨大优势的，那这没错吧？明白这个常识之后，我们再来想，在有马可骑的情况下，日本武士会不会主动放弃骑马优势下马作战啊？要你的话，你会不会这么干的人不是脑残就是脑瘫啊？这是以命相搏的战场，放弃自己的优势就等于放弃自己的生命啊。有些人又说了，日本的马不行啊，矮小坐不了战马。那么根据出土考证呢，日本战国时代的马呀，普遍肩高在1.15米到1.25米之间，确实是矮。但是呢，相应的那时候日本人也矮啊，都是霍比特人，1.5米的日本武士骑1.2米的马绝配啊，更别说呢还有山县昌景这样1.3米的兔爷，相对高大的蒙古人当年骑着1.35米的马，还差点征服世界呢。那日本古代有没有可以做战马的良马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早在平安时代，天皇就在甲斐、信浓、上野和武藏四国设立了皇家御用马场，专门为天皇培育良马。尤其是甲斐，在飞鸟时代啊，就有甲斐黑驹的传说。这些专门为皇家培育的良马，不敢说一定特别高大，但是用作军马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为啥武田家能组织起成规模的骑兵部队？因为他一下占了两个马场，甲斐和信浓。然后呢，自己金矿丰富啊，有钱。甲斐的金矿一直开采到江户时代，这些金子啊，有时候可能换不来粮食，但是却能买来大把精良的武器装备，再配上优良的战马啊，你想想他不用骑兵用什么？还有人说日本山地太多，根本施展不开骑兵啊，大哥你排兵布阵专门排到山里去啊，两军队员就是挤在山沟里打游击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去看看日本战国时代成规模的战役，有几个不是在平原地区解决的？什么八幡原、三方原、社乐原、官原，这原那原的，是吧？这些平原地区怎么就施展不开骑兵了？只不过呢，限于一些客观条件啊，他们很多时候需要下马作战而已，并不是说他们彻底放弃骑马作战了啊。咱也说了，骑马的精锐武士啊，本来就是万金油，马上马下都可以，能冲能打能射啊。而且呢，在马上也是以射箭为主，所谓弓马娴熟嘛。又有人说了啊，那个时候有铁炮，骑马冲锋就是活靶子。说这话的是不是应该重新上一下小学和初中课程？ 啊，移动速度快的目标容易被击中啊，还是移动速度慢的目标容易被击中啊？你骑马是目标大，但是啊，你一枪打不中我，我就到你跟前了。战国时代的火绳枪，那准头不比你攒的弹弓强。如果你腿着冲锋，人家一枪打不中你，两枪打不中你，三枪呢，是吧？而且你越往前跑啊，目标越清晰，更容易命中啊。没等你跑到跟前，人家第四枪放出来了，近距离射击当场嗝屁。所以说呀，我个人认为啊，日本战国时代是有骑兵的，而且也会在马上冲锋和作战，只不过很多条件限制下导致他们经常下马战斗啊，都是个人观点，杠精千万不要看啊。在昌景接过赤背之后，他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武田家的核心地带，与武田二十四名臣之一的源昌胤共同担任两职之位啊，这是一个内政职位，看来平时也要处理一些政务。而昌景治军也很有自己的见解，完全担得起赤背这只劲驴。传说有一天，武田信玄的一母弟弟一条信龙问昌景，在你手下的部队为何都会这么强悍？昌景对他说呀，平日的训练是非常重要的，除此之外呢，在大战之前我们都会做非常详细的计划，不打无把握之仗，同时啊，还要提振将士们的士气，每次作战都要像第一次上战场一样重视，这样就能无往不利。在随后攻略上野国基伦城、入侵骏河国金川领地和与相模北条家的作战中，昌景都有参加，并且战功卓著，在1569年被任命为骏河国江尻城城代。1572年大老虎武田信玄开始西进上洛，昌景独领一支别动队从信浓出发攻入三河，并且成功与信玄主力会师，在当年的腊月与老乌龟会战于三方原。起初昌景部被加康成功击溃，然而大老虎信玄一出手呢，就来了个绝地反击，把老乌龟给揍了回去。昌景趁机重整部队，回过头来猛追加康。老乌龟一看后边有个呲着大板牙的兔爷正骑着马狂追自己，顿时就吓尿了，没见过长得比猴子还丑的，今天这个是真吓人，撒腿就跑。逃回兵宗城，加康惊魂未定地跟身边的人讲，那个叫山县的兔爷着实令人恐怖。由于昌景在战场上表现异常勇猛吓人，再加上在武田家中啊地位很高，所以啊被后世列为武田四天王之一。本来西进作战非常顺利，可是当主武田信玄却在半道上得了病，最终呢没有挺过去，在1573年去世了。临死前，信玄命昌景和另一重臣马场信房为家中笔头，共同辅佐新主武田胜赖。据说由于年轻的胜赖不想遵循父亲信玄保持低调的遗命，所以啊昌景跟他的关系并不是特别的好。1574年武田胜赖出兵美浓攻打明治城，昌景以6000人迎战大魔王织田信长亲自率领的30000元军。此战昌景巧妙地利用山地地形成功将信长击退，然后呢开始对信长展开猛烈的追击。魔王一看，哟，有个精瘦的小个子呲着大板牙从后边追来了，长得比猴子都丑，难道这就是加康说的兔爷？想到这儿，信长赶紧快马加鞭加紧撤退。据说昌景一股脑追了信长4里地啊，甚至一度让魔王陷入绝境，身边16名护卫9名被逃取，7名被吓跑，足以见得兔爷在战场上的威力。1575年武田胜赖进攻长小城，织田信长与德川家康集结大军赶来救援，武田胜赖执意与对方决战，而昌景等老臣身经百战，知道这种局面啊武田家应付不了，于是就力荐胜赖撤退。谁知胜赖不仅不听，而且还恶意重伤昌景，说他贪生怕死。昌景一看胜赖心意已决，只好不再作声，默默地准备接受武田家的命运。两军在社乐园摆开阵势，昌景等人率领本部开始向对方发起冲锋。然而这次魔王却早有准备，为了应对武田家强大的骑兵，他不仅在阵前摆设了若干蓝马，而且还史无前例地把大规模的铁炮部队用在了战场上，这样就在武田家骑兵冲锋的路上形成了一道火力覆盖网，极大抵消了铁炮命中率低的劣势。不管敌人怎么来，只管往前射，总有一颗弹丸会击中目标。即使骑兵冲到了前面，有蓝马拦着，骑兵也冲不过来，旁边的步兵啊会上去赶紧补刀。很快呢，整个武田军就溃败下来，并且死伤惨重，开始撤退。昌景在对方的追逃中战死，享年46岁啊，生前喜欢追别人，最后自己让别人追死。好的，今天的故事啊咱们就说到这儿。最后啊，我们再次祝福这位小伙伴生日快乐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